贫僧有话二十三说，我的平等性格。佛光山开山星云大师。世界上什么最宝贵？平等。国家和国家之间有大小，既是国家，就有国家的尊严。大国总统到小国访问，就是小国的上宾。小国总统到大国访问，就是大国的上宾。大国与小国之间相互尊重，就是平等。世界各种族之间有黄种人、白种人、黑种人等，因为祖先、血缘、外貌、历史、文化、习俗、语言不同而有不同的种族。种族之间相互尊重包容，在人格上应该都是平等。佛陀出生在印度种族阶级森严的当时，那么勇敢喊出四性平等，大地众生皆有佛性的平等宣言，就是现在看来是何等伟大。所以在佛陀的眼里看这个世界，所有的一切众生，四生九有都是平等的。不但人与人平等，凡是有生命的，都该相互尊重，相互平等。所有的差别都可以统一，所有的复杂都可以和谐。因为世间一切万有，都是因缘所生法，是我们妄自分别认识，所以就有很多不平等的现象了。在现在目前的社会，强弱不平等，大小不平等，贫富不平等，势力不平等，男女不平等，智愚不平等。在佛教里简单的说，就是众生有我见、人见、众生见，彼此而有分别，分别了，不平等了，就有声音，就有冲突，就有对立。其实这许多不平等也都是妄自分别，基本上本体都是同体共生，都是生佛一如的。世间平等就是各司其用。在佛经里面有一个比喻说，面孔上的眼、耳、鼻、舌有一天互相不平，彼此开启斗争大会。先是眼睛发难说，在人的面孔上最有用的就是眼睛，要看才知道世间万物，要看才知道红黄白黑。眼睛是灵魂的窗子，这么重要的眼睛长在没有用的眉毛下面，我实在不服气。眼睛说后，鼻子更加表示不平，我这个鼻子要呼吸，假如不能呼吸，大家都不能活下去。这么有用的鼻子也长在下面，让没有用的眉毛高高在上，我也要表示抗议。鼻子讲过之后，嘴巴更是鼓起如簧之舌说道，人的身体上最有用的就属我这个嘴巴了，我要说话你们才知道什么意思，我要吃饭你们才能活下去。这么有用的嘴巴也长在下面，让没有用的眉毛高居在上，我也不服气。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向眉毛抗议，这时候眉毛招架不住了，只有说，大家不要吵了，我自知不如你们，我愿意长在你们的下面。眉毛就在眼睛下面出现了，眼睛一看，咦，不对劲，好像不像个人。眉毛再到鼻子下面，也不像个人。眉毛又到嘴巴下面，更不像一个人。 眼睛、鼻子、嘴巴相互讨论。刚才我们认为没有用的眉毛长在我们的上面，要它到我们下面来，但是它到我们下面，我们不像人啊，那怎么办？大家左商议右商议，最后大家决议，还是请没有用的眉毛在上面。你说它无用，实在它就是大用，因为它在上面才像个人。所谓世间的平等，就是各司其用。世间万物，只要均衡，只要不侵犯，只要互相尊重，那就是平等的真意了。所以我倡议，同中存异，异中不必求同。尊重生命，法界众生亦如。但这个世界对平等有所错误的认识，例如猫子要吃老鼠，老鼠说，同是生命，你怎么可以吃我呢？猫子说，那我给你吃。老鼠说，我怎么敢吃你呀？猫子就说，你既不敢吃我，那我就吃你，总算公平了吧。就这样，老鼠就做了平等下的牺牲者。人吃鸡鸭猪狗牛羊，他振振有词地说，这许多动物生来就是给我们吃的。但假如深山里的狮狼虎豹也跑到市区来吃人，狮狼虎豹说，人生来就是给我们吃的，人类会怎么说呢？这是平等的道理吗？你是富人，吃着珍馐美味，穿着绫罗绸缎。我是贫苦穷人，三餐难得一饱，衣服少有保暖之感。这外相看起来好像是贫富不平等，但是在人格的尊严上应该都是一样的。你有钱坐飞机可以坐头等舱，我穷人假如获得一笔奖金，我也能坐头等舱。你能说我是穷人不能和你一样坐头等舱吗？又好比你是富人，拿100万买劳斯莱斯的汽车，我穷人假如我有钱，也是可以拿100万买劳斯莱斯汽车。汽车不能因为你我有贫富之分而价码有所不同。世界上如果大家懂得平等真意，互相用平等心看待一切，这个世界才能和平啊。如果这一个世界要分强弱，要分大小，要分贫富，不以平等相待，哪里能和平共处呢？贫僧在没有出家之前就有平等的性格。童年时，我对家庭里人每天吃三餐，但是养的狗子只能吃一餐这样的事情，经常为猫狗抱不平。蚊虫肆虐，有人见到蚊子就一掌下去，打得它尸骨粉碎。在我觉得，蚊子只吸你一点血，你就要它一条命，这种处分也太不公平了吧。俗语说，上天有好生之德，凡是尊重生命，法界众生本是一如，那就接近平等之意了。广义生命，宇宙同体共生。有一回，我在西方国家的电视动物频道上看到一个纪录片，一只母老虎死亡了，有一条狗子照顾母老虎遗留下来的5只小老虎。多年来，只有一只小老虎在过桥的时候落水丧命，其他4只小老虎就由这条狗子慢慢带大了。动物之间尚且有这样的情谊，何况人类呢？古德云， 谁道群生性命为，一般骨肉一般皮。尊重一切生命的价值，能体会这一切生命，包括你我他，三者等无差别，这就是平等了。在贫僧青少年的时期，懂得一点生物学，凡是生物有生长、繁殖、死亡的现象。我们不吃动物，猪马牛羊、鱼虾海鲜，是因为它们有生长、繁殖、死亡的功能。但是青菜、萝卜、蔬菜、果类，它们也有生长、繁殖、死亡的现象，为什么能吃呢？我求教多人，都不能解答心中的疑惑。后来才慢慢悟到，动物和植物有不同的点，是在于有心事没有心事的差别。动物有心事，你要吃它，它恐怖、畏惧、挣扎。它不但能生长、繁殖、死亡，它还有心事的活动，所以不可吃它。而植物它没有心事，它的生长、繁殖、死亡的现象只是物理上的机能反应。所以佛教讲生命是从心事谈起。数十年来，我对世间认为生命有广义的、有狭义的。狭义的如上述的动植物，以心事辨别；广义的生命，宇宙万有生存就是生命。应该要发广大心，让所有宇宙万有同体共生，一切平等。就如我经常应邀主持皈依三宝，这么多年来也不止百万人以上了，但贫僧从来不敢说我是你们的师父。我告诉他们，你们皈依三宝是信奉佛教，我只是为你们证明而已。对于千余名的出家弟子，我只想到三分师徒，七分道友。有的徒众长于音乐，歌喉美妙，梵音比我嘹亮；有的徒弟善于美术、漫画、书法，他们都比我高明；有的徒弟会说英文、日语等各种语言，我都不如他们。人各有专长，不能以己之长轻视别人之短，长短要各司其用。成就佛道，无有男女之别。但是人类要建立平等的观念非常的艰难。就例如中国自古以来，男人可以三妻四妾，并且认为那是当然的，但女性则不能。所以武则天本是一位能干的女皇帝，只因为是女性，千古以来也被人嘲笑谩骂。贫僧在建立佛光山的起中就提倡男女平等。过去佛教男众在前，女众在后，男众在中间，女众在旁边，已经是司空见惯了。在我本性的观念里就认为不该如此，所以在佛光山教团里，无论上殿过堂，男众在东单，女众在西单，东西各分一半，不必分前后，不是就平等了吗？但是我推行这样的理念也非常不易。在开山之初，有信徒用一些水果来供佛，我就问，供佛以后这些水果怎么分配给大家呢？有一些男众总抢先说应该给我们男众，我对于男众的这种优越感深不以为然。建了一栋新的房屋，我问， 这栋房子谁先进去居住呢？南仲也总是说，让我们南仲先住吧。南仲凭什么条件优先呢？这一栋房子大部分的功德建筑经费都是女众信徒捐献的，你能对女众完全不尊敬吗？在西方，女人被誉为天使、和平女神安琪儿，绅士们要为女士让路，让女士先坐，甚至在国际社交礼仪上，见面时女士先伸出手，男士才可以与之握手。要有什么利益，让女士先有，逃难时男士让妇孺优先，这些都表示他们对女权的尊重。但是中国人都把女人视为母老虎、祸水、扫帚星，就是美丽也说她是蛇蝎美人。千百年来，这些都是男性歧视女性可耻的言论。尤其在佛教里，你不受戒律吃鱼吃肉，他都不为怪，只要你和女性有一点来往，就是最大的污染、最大的丑陋了。就是夫妻，他们到寺庙里面来，寺里的知客师就把丈夫带到东客堂，把太太带到西客堂。佛陀都准许夫妇伦理合法的行为，你为什么要把他们拆散呢？在我认为，男女一样可以成道。就如应顺法师在《佛法概论》里引用《欧含经》佛陀说法，四种性者皆悉平等，无有胜如差别之意。这就是说明，无论从财力说，从法律说，从政治说，从道德说，从女人所生说，从随业受报与修道解脱说，四性完全是平等的。四性不过是职业分化，在佛道成就上，在智慧解脱上，男女是没有分别的。如同我们在拜佛时，也没有分这是男众佛、女众佛，向菩萨合掌也没有分他是男菩萨、女菩萨，为什么要对女性强加分别轻视呢？像观世音菩萨，是男生，是女生？如果是男生，他为什么现女相呢？如果是女生，你大和尚、大比丘不是都向他礼拜吗？因为他是菩萨，所以就没有男女的分别了。恭敬从心，非观男众女众。佛陀准许姨母率领500名释迦族女性出家为比丘尼，但是佛陀涅槃后，弟子们结集经典，我们的男众比丘不知道什么原因，定定了歧视女性的八敬法，硬是要贬义女性的地位。佛光山开山之初，有一个空军士官，因为军人待遇微薄，没有办法养育五个儿女。我刚刚为佛光山设立了育幼院，他就把五个小孩交给我带他抚养。不要一两年，我不知道他在哪里出家，他现了僧像到佛光山来探望他的子女。这原本也是人情之常，我们也很尊重他，但我接待他的时候，他就跟我说，星云法师，我给你一个建议，你们佛光山的慈慧、慈容等比丘尼见到我都不顶礼，他们不是违反八敬法吗？我当时听了非常不以为然，慈慧、慈容法师他们有留学日本的学历，学佛出家都有一二十年了， 应该算大比丘尼了。你是一个才落法的中年出家汉子，你要叫他们向你礼拜，在我想他们实在也拜不下去。我就感觉到，佛教当然有些开明的比丘大德，但是有一些傲慢初学的光头俗汉，实在让人不敢恭维。再说恭敬是人家出于心甘情愿，心悦诚服，不是我们要求别人来对我们恭敬的。回想贫僧一生的弘法过程，初到台湾时见到比丘尼总是在寺院煮饭倒茶，在家女居士只负责打扫清洁，当时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们都只能从事幕后的工作。比丘尼众弘法史创新业。后来我创建佛光山，坚持不懈地实践佛陀的平等教义，训练出家在家女性投入各种佛教事业。许多人都笑话我，说我是妇女工作队的队长，我也不以为意。还好这些女众弟子也很争气，在弘扬佛法的道路上写下许多历史，像佛光大辞典、佛光大藏经、世界佛教美术图说大辞典等，都是出于一群比丘尼之手编辑而成。此外还有许多比丘尼在大学里当教授，在中学里做校长，而其他具有专长的，像报纸、电视、读书会、监狱布教等就更多了。其实历史上有成就的比丘尼几几多是。佛陀时代智慧第一的善相比丘尼，神通第一的莲华比丘尼等，传到中国，江苏徐州竹林寺净简比丘尼建立中土第一个比丘尼僧团，浙江湖州白雀山道基总持比丘尼是南朝梁武帝的公主达摩祖师的弟子，达摩祖师曾经为他印证，你得到我的肉。今年2015年4月湖州法华寺印可法师为这一位肉身不坏的比丘尼要重建宝塔供奉，邀我前往主持奠基典礼，我欣然应允。当地的书记、市长都热烈参与，这也是大陆上的比丘尼之光了。因为相传他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我就说了法语，总持比丘尼，观世音化身，重建真身殿，普应世间人。古往今来，因为这许多的优秀比丘尼，因此我在佛陀纪念馆的菩提广场两边供奉的18尊罗汉中，就立有3尊女性罗汉。其实在佛陀的时代，女性证悟罗汉的何止千百人之多呀。曾经有记者问我，大师，你身边女众弟子似乎比男众弟子多。我幽默地回应他说，我看不到男人，也看不到女人，我只看到出家人，看到佛陀的真理。爱国护教，巾帼不让须眉。在佛教里，出家和在家僧性之间，虽然在事相上有前后，但是在佛性上没有差距。因此我也喊出四众共有，僧性平等。我创办佛学院，只要有心学佛的男女二众，不论在家出家，都能入学就读男众学部、女众学部， 保障僧信二众平等的权益。我也告诉佛光会会员，僧信二众如人之双臂，鸟之双翼，要共同担负弘法利生的责任。好比近代孙章清扬女士，在当初她不惜违逆蒋宋美龄，拒绝信奉耶稣教，并且和她进行信仰的辩论，一生护持佛教不遗余力。台湾第一部大正藏就是由孙夫人变卖首饰从日本请回影印流通。当他往生后，灵骨奉安佛光山，为了尊重他，我们还建塔纪念。他虽是女性，可是护持佛教的勇气过人。在中华民族的文化里，也不是说女人比男人就差了一截。举例说，在战国策里，赵威后主政国家，齐国派使臣前来恭贺，赵威后就问，你的国家税收如何？你的国家人民都幸福安乐吗？你们的国君政功康泰吗？齐国的使臣听了以后就非常不高兴，直问赵威后，你怎么可以把我们的国君放在后面，先贱而后贵，可以这样吗？赵威后说，这是很自然的，假如没有税收，百姓怎么能平安生活呢？假如没有百姓，怎么有国君呢？所以我刚刚问你的话是非常有次第的，我刚刚的问候也是没有错的。在中国2000多年前，女性就有这样民主平等的观念思想，男人怎么能不惭愧呢？就如中国的神话传说，盘古开天辟地，女娲炼石补天，不也是男女同样有贡献吗？法华经里，8岁的龙女成佛，7岁的庙会童女说法，7佛之师的文殊菩萨也向其顶礼。华严经中，善财童子参访53位善知识，其中女性就占了好几位，他们都是对佛法有独到体证的大善知识。再看历史上，女性中不乏爱国护教的英雌，像佛陀时代，波斯匿王的莫莉夫人将皇宫当作道场，讲经说法布教，参与民间活动。圣曼夫人贵为皇后，兴办教育，培养幼苗，宣说大乘佛法。欧育王把女儿僧伽密多送到斯里兰卡出家，建立比丘尼僧团，影响斯里兰卡佛教。唐朝文成公主信仰佛教，远嫁西藏，也把唐朝文化传扬于藏地。明太祖朱元璋晚年性情暴烈，杀害大臣，株连无辜，幸好虔诚信佛的马皇后劝诱他少开杀戒，免去不少冤狱。这许多伟大的女性，她们的贡献都在历史上留下一页，我们能轻视这许多女性，认为她们都不如男人吗？种族平等，真理不可违背。就是到了今日这个现代社会，男女平等应该是天经地义的思想。从西方国家，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德国梅克尔总理，美国前国务卿希拉蕊，到东方，韩国总统朴槿惠，缅甸民权运动家翁山苏姬等，他们在当今 都是能与各国领导人平起平坐的优秀女性。我们台湾的蔡英文、洪秀柱、吕秀莲、陈菊、黄昭顺等人也都不遑多让啊。梁启超先生在他所著的《引兵式全集》中特别提到，他之所以信仰佛教，是因为佛教的道理中有六点使他心仪的地方，其中之一便是佛教之信仰乃平等而非差别。这许多优秀女性至今都还有她们为法、为道、为社会、为国家的奉献精神，我们怎能还继续生存在过去男尊女卑、重男轻女的落伍的观念里呢？我们实在要体会佛陀说种族平等的真理名言，千万不可违背佛意。所以当我们看到佛教里还有共高我慢的出家人，认为自己高于在家众，或是男众高于女众这种不平等思想，我认为这都是落伍、丑陋，是不可以存在的言行思想了。在《金刚经》里说，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难道我们还要着相轻视吗？佛陀也告诉我们，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而实无众生得灭度者。这段经文实是吾等佛子要至诚恳切思之思之啊。